好，我们开始看那样子，大家都很有喜乐，对吧？这个星期过的，好，我们有个祷告开始，好吗？亲爱的巴夫，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看顾我们每天的生活。你再次感谢赞美你。今天再次奉你爱子耶稣的名，借着你的宝血，借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你的宝座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愿你彰显你的大能，也彰显你真理，向我们显明，带领我们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第一首诗歌是《愿你荣耀国度降临》，听得见吗？
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屈膝，定义为圣洁。 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圣名。
爸爸，谢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是把我们招聚，用你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神。阿爸，我们是归属于你，成为圣洁的国民，以神的百姓。主啊，求你来为我们征战，打散仇敌一切的作为，也让我们愿意来兴起，来发光。主啊，为你来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带领我们，主啊，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把时间归给牧师。
我们今天需要翻译。
那，谢谢。
OK，谢谢。
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圣经的经文。
Thank God, today we'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我们刚才唱的两首歌，在我听来都很有这个进行曲的味道。
The two hymns we just sang, to me, it's they both have like a marching song.
就好像军队在行进唱的这种非常威武的这种行军的歌声。
Just like army is marching on and the song they singing.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要做基督的精兵。
Bible told us, those of us who trust in Jesus Christ, we should become a good soldier of Jesus Christ.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来查考的《民数记》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做基督精兵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一些要求。
And recently, the book of the Numbers we study is basically initially focused on when Israelites become the army of God, and how that God wanted them to do as an army of God.
那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上帝的军队。
And when the Israelites get out of Egypt, and God, Bible says they are the army of God.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军队。
And today's Christian, we are the good soldier of Christ.
所以我们希望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忘记自己这个基督精兵的身份。
So may the Holy Spirit remind us so we do not forget, lest we forget that we have the status as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诚实的讲，我刚才就是在唱这两首歌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丝丝惭愧的。
And honestly speak, when I sing this both hymn, I was kind of little, feels a little ashamed.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没有放胆起来为主的名做见证。我们可能都在一个自己觉得很舒适、很安全的环境当中。
The reason I feel that way is in that today's circumstance, we are lack of the courage and boldly to claim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To the world, and we prefer to stay a comfortable situation,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到 Macau, 我们就是想到那边去转一下，就在大概上个月吧。
About last month, our family have a short trip to Macau. I just want to just have a short trip.
然后呢，我们到那个 Macau 的湖边，我们发现哇，很多人在那里游玩，然后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的。
And when we were there and by the lake, we saw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there. They are playing and have fun. None of them actually wear masks.
以至于那一刻，有一瞬间，我都忘记了。我们正处于这个疫情这个爆发蔓延的这个时期。
And seeing that scene, and at that moment, I almost like forgot we are actually i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Oh, 我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有很多很多人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勇气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And so when I reflect that feeling at that time, reflect back, I realize that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are very bold and courageous, want to do the things they like to do.
我当然非常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去做作为基督精兵应该做的事情。
And then I thought that I hope that we Christian today, we should have this type of courage and boldness to do the things we as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supposed to do.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民数记第三章的经文。
So let's look at today's scripture. It's found in 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3.
民数记第三章是整个一章是谈到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当中的利未人。
And the chapter 3 most, the whole chapter actually devoted to talk about the one of the 12 tribe that is Levi's tribe.
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从支派当中特别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的。
And we know Levi is separate from the rest of the tribe. They are basically chose to serve God. Give to God.
他们是最小的一个支派，他们人数在十二支派当中是最少的。
And they are the smallest tribe, and their numbers among the 12 tribes, they are the least one.
他们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产业的。
And they don't have their possessions on earth.
那么他们也不像其他的支派，他们也不用出去打仗。
And also, unlike the other tribes, they don't have to go out to fight.
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就是来侍奉神的会幕。
And the only things they focus on is the provide the service at the tabernacle of God.
当然也包括侍奉在会幕里服侍的祭司。
Of course, they also serve those priests there who serve at the tabernacle.
我们在民数记的第二章，我们看见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凡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全部都数点。
And in chapter 2, we see they count the number of Israelites and every tribe.And the people 20 years or old that can i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y all be counted.
那么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第三章，我们会看见在这里要数点利未人的人数，他们是一个月以上的利未人全部都要数点。
And today in this chapter, we can see that they're going to count the number of Levites. But when they count the Levites, is they count any people that are 1 month old.Or above, they should be all counted.
好，我们因为这利未记第三章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一边看一边在心中默念，然后来思想。
So because this chapter is pretty long, and we're going to just go through the screens one by one, and you can look at the screen and just read in silent yourself.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们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利未记第三章的经文。
So let's read the Numbers chapter 3.
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
This is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我们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Thank you, you gave us your word through the Bible.
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May your word become the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第一部分在那里再一次复述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这个祭司的身份。
Well,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and we can see the first part of it is again, he restated Aaron and his sons, a priesthood status.
然后也特别指出，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因为就是私自献燔火，结果就死在上帝面前。
And again, they pointed out the fact, very fact, that Aaron's elder and the second son was struck by God, and because they offered ordinary fire in the second son.
而且也特别指出，就是亚伦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没有留下后裔的，没有后人，所以这两个儿子这个血脉就完全就断绝了。
And also, it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at they don't have a descendant from these two sons. So basically, there is no heir from them.
然后，接下来又指出立位人的责任。立位人是单单的，就是归给神的。
And then, second part, he talked about the Levite's responsibility, and Levite was chosen that it's belong to God.
如果具体的说，立位人的责任就是服侍祭司，也就是亚伦和他的后裔。
And put in a very specific, Levi's responsibility, basically, they just serve those priests, and basically is the Aaron and his descendant.
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是神吩咐摩西说，把立位人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So if you still remember the passage you just read, and God actually commanded Moses, says, okay, separate the Levites and gave it to Aaron and his sons.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真是神的公义和怜悯。
So we can see from here, see God's justice and God's mercy.
上帝就是刑罚了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并且他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没有后代了。
So basically, God punished Aaron's elder and the second son, and there is no heir from them.
那么上帝呢，又把利未人又交给亚伦。
But God put the Levites gave it to Aaron.
然后对利未人说，他们的责任，他们世世代代要担负的责任，就是去服侍亚伦和他的后裔。
And then command the Levites that their responsibi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ir responsibility is to serve Aaron and his descendants.
所以从这里我们实在是应该要看到神的怜悯，也看到神的公义公平。
So from here, we really want to see God's mercy and also God's justice and God's fairness.
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看见亚伦失去了儿子，但是他在族里面，他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儿子。
So in today's saying, we can say Aaron lost his son, but in the Lord, he had a lot of sons.
就像我以前的老牧师 Steve 弟兄，他有一个儿子，因为车祸，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
And this makes me remember that my old pastor, Steve, and he had a son and was passed away in a very early age.
是因为车祸的原因。
And he died out of a car accident.
然后呢 ,Steve 弟兄他就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外做宣教士，结果在主里面上帝赐给 Steve 弟兄很多属灵的孩子，属灵的儿子。
And, but in his life, brother Steve actually spent most of his time as an evangelist, and overseas. And as a result, and in the Lord, God gave him a lot of, spiritual children in the Lord.
那么在民数记，谈到利未人的责任，主要第一个就说到他们是服侍祭司的，服侍亚伦。
And so when talk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vites, the first one mentioned is very clear. They are to serve Aaron and his descendant.
然后还要办理会幕当中的事宜。
And also, second, they are have to manage the things, in the tabernacle.
也就是说就是。会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要常常的迁移，整个会幕的搬迁呐、啊，或者是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再搭建起来，全部是利未人的责任。
So we know that at that time Israelites are actually moving. So anytime when we take the tabernacle down and move it, set up, all those are Levites' work.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40年可以说最最繁忙的就是利未人了。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is, in this 40 years that Israelites travel over the wilderness, and the most busy tribe is Levites.
因为每一天都要献祭，然后呢献祭其实是非常大的工作量，要屠杀很多很多的这个献祭的牲畜。
Because think about it, because every day there's an animal sacrifice offering, and this involves a lot of work. You got to kill the animal and clean up and all those things. It's a huge amount of work.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祭司仅仅靠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是没有可能去完成这么大的工作，所以大量的工作事实上是利未人要来做。
So therefore, think about the priest Aaron and his sons, and by themselves, actually, they cannot carry out such a big load of work. So, in reality, most of work actually carried out by Levites.
当然了，这些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些屠宰呀，然后就是清理呀，然后就是一些分切分割这些工作，大量的要靠利未人。
So what I'm saying this most by Levites is the work that kill the animal and clean up and also cut in the piece and all those amount of work are most carried out by Levites.
那么亚伦和祭司呢，那像洒血像这些工作当然是亚伦和祭司来做，然后比如说焚香啊点香这样的。
And of course, Aaron and the other priests, they doing things like sprinkle the blood and light the frequency and all those things. Those are ceremonial type of thing will be done by Aaron and the priest.
我们要知道就是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是穿圣袍的，所以
and Just remember, Aaron and those priests, his sons, they all wear like a robe.
所以利未人是非常非常的繁忙在旷野期间。
So during the wilderness time, Levites are actually very busy.
然后利未人被数点呢，他们是一个月以上就要被数点，不像其他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才被数点。
And then the third part is talk about the count the Levites. And it's different from the, when they count the Israelites. And they start from 20 years or older. But for Levites, it's one month or older to be counted.
然后利未人他有三个大的家族，然后所有利未人就属于这三个大的家族。
And in the Levites, there's a three big family, a family system, and all the Levites belong to one of these three family, big family.
然后上帝让这三个大的利未人的家族各自分工不同的部分。
And God led these three big family Levites, a big family, and take a different typ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tabernacle.
那么反复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是归给神的。
And in this passage, there's one thing that emphasized again and again. The Levites is like a substitute, as a represent, or if you want to put it that way, and the, all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and then they gave it to God.
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说明一个数字上的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And here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one detail about the numbers.
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呢，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圣经的经义，而不仅仅是纠缠在这个字句上面。
Of course, Bible teaches us that when we study Bible, we need to understand Bible in truth and spirit, not just by the word.
那么但是呢，大家可能会读一些解经书啊，或者听到有一些人说啊，就会提到这个民数记第三章里面一些数学计算，一些数字上的一些有些人看到注意到的一些地方。
But if you remember some Bible study book or some author may mention in the numbers, they mention some mathematics concerning about the number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Numbers.
我们要再次强调，就是字句不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意义。
I want to just emphasize that the word, the sentence, it's not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we want to know through those Bible verses that what's the meaning, what God want to tell us.
但是为了以防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会碰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民数记三章这里面的一些数学计算，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But just in case that we may run into some people ask about some numbers that are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Numbers, and so we just do some brief explanation here.
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我们会看见利未人他是分三个大家族，然后每一个大家族都统计一个人数出来。
And so if you look at, if you remember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and there's three big family in the Levites, and they count the number for each big family, and the number are counted.
那么我们把这三个大家族的人数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总数。
And so if you add this three, the number from this three family add together, and you get the, a lump of sum.
那么二十九节呢，又说出这个利未人数点之后的总数。
And then in the verse 29, it said the total number after Levites counted their people.
对不起啊，我刚才说错了，是这个三十九节说出了利未人统计的总人数。
Excuse me, it's not verse 29, it's verse 39 said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Levites being counted.
所以把这三个家族的人数加在一起呢，跟这个三十九节所说出的总人数呢 是有一点差别。
So, but if you add this three number from the three family,And compared with the 39, the total number, there's some difference.
也就是说这三个家族的人数加在一起呢，比这个39节说的这个总人数多了300人。
And so if you compare it, you can say the three number add together is about 300 more than the verse 39 said the total number.
那么有些学者呢就给出这样的解释，就是说 这三百人是到是以色列人，是利未人离开埃及之后，再出生的三百人，所以这三百人是不算作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就是这三百个利未人是离开埃及之后新出生的。
And some scholars says this 300 people are was born after they leave the Egypt, so those people are not counted as a number to replace to represent or to be represent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啊，所以整个利未人的人数呢？我们刚才那个经文最后我们会看到，整个利未人的人数要少于这个以色列人投生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多出来的那些人呢，要交这个赎银给亚伦。
So if you look at this passage, you can see, we have that the Levi's number is less than the total Israelites firstborn. So that Israelites need to put a kind of shelk of redemption to the extra shelk of redemption to the Aaron.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多出来的以色列的头身的就要给五可色勒的这个银子要交给亚伦。
So every extra firstborn Israelites more than the Levites number, and they have to pay five shekels of the redemption silver to Aaron.
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有些人就说那里不是有三百人吗？人数应该够的，但是那三百人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出生的利未人，所以那三百人是不算的。
So with this explanation, then we understand that people say, well, here is the verse 39 says there's 300 people there, and so it should be enough to cover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But a scholar basically said because this 300 was born after Israelites left Egypt, so those are not counted to be covered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我们这里还特别要强调哈，这个赎银呐，无可赦勒的赎银，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那个赎罪银是两回事情啊，大家不要混在一起。
Here are the things about this redemption silver. We want to make it clear. Do not mix this with in the book of Levi's. Book of Levi's talking about you have a transgression redemption offering. That's different.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交赎罪银，那是半可赦勒，不管是贫穷的，不管是富足的，都要交赎罪银给到这个会幕。
Excuse me, my translation is a little off. This in the Levites that every Israelite has to offer the sin offering, and this is the half shekel to the tabernacle. Every Israelite have to offer this sin offering.
那么刚才我们在民数记第三章看到的这个赎银不是那个赎罪银哈，大家要区分。
So the things we see in the we just see in the numbers, this so called redemption, five shekel of redemption silver is not the sin offering that mentioned in the Levites, book of Levites.
好，我们刚才就是简单的把这一章的经文就是给大家就是复述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哪些东西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到。
So, okay, so this is, we just briefly go through the main point of this chapter 3. This is the 4 points we just briefly go through. Now let's look at, get some in detail of certain thing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ose scriptures.
那么在民数记第三章一开始就重申祭司的责任，然后特别指出亚伦的两个儿子 就是被神击杀了。
And the first part, 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3, the Aaron and their sons' priesthood, and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e fact, the very fact that Aaron's elder and the second son was killed by God.
So this is also reminding us that the priest must be faithful to his duty.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So this basically reminds us the priest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faithfully carry out his responsibility.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地位上，我们都是祭司。
So for us, the Christian in the New Testament, New Covenant, we remember in the spiritual realm, we are all.Is in the status of a prisoner.
所以我们要特别谨守我们在基督里或者说在教会里的我们服侍的这个职分。
So we need to be careful, very watchful our own, own responsibility or our service in Christ, in the church.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亚伦两个儿子的这个悲剧，当然也是对后来所有的祭司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And also,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look at that, it restates the tragedy of Aaron's two sons is also a warning to the priests in the Old Testament. Also, it's a warning to today's Christian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
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就像亚伦的儿子，穿上了圣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
So this is a warning to us. Let us to think that since we are in the children of God, like Aaron's son, they already put on robes, and so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所以就有人说的好，就是亚伦儿子的这个圣袍不能成为他们犯罪的这个挡箭牌。
And so someone put this saying, said, Aaron's the robe that Aaron's son wear cannot become a shield of they commit a sin.
所以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我们是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我们披戴了耶稣，但是我们仍然要持守圣洁，我们绝对不可以把这个恩典当作犯罪或者放纵情欲的机会。
So to this Christian, even we are cover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we wear Jesus Christ, clothing us with Jesus Christ, but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or keep on holiness, and we cannot use the salvation we already have as a excuse for us to commit sin.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当中，我们会看见许许多多就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或者说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或者人群。
But unfortunately, today, in reality,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things they call themselves a Christian, or a lot of the area actually have a huge historical, huge Christianity influence the area of people.
但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这样的一些地区呢，一些所发生的一些什么堕落败坏，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甚至比很多不信神或者是不是基督徒的地方可能更加的严重。
And the reality is unfortunately in this type of in those group of people called Christian or the area that has a historically has a huge Christianity influence the area, and today the things they commit, the sin they commit is so corrupt, so wicked, and you can say they're even worseThen among the non-Christian and among the area that they don't know Christianity at all.
我听过一个牧师他真实的见证，他有一次坐在这个巴士里面，长途巴士里面穿越很多地区。
I hear a testimony from a pastor and his own experience. One time he rode a bus. It's basically like those bus cross a long, many area. It's like a Greyhound type of bus.
那么呢，因为那个地区呢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所以所有的乘客把他们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巴士的这个顶上面，就是绑起来，因为那个车厢里放不下那么多行李。
And because that the area is that the road bus is a very poor area, and a lot of passenger actually had a lot of luggage, so they wrap all those luggage on the top of the bus.
然后这个司机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让所有的乘客下车，去把他们车顶上那个行李当中贵重的物品拿出来，放好，贴身放好，然后再继续上车，再继续走。
And so when the bus drive stop at a certain place, and then he led also all those passengers to go to the top of the bus, get the luggage, and take out the valuable items, and put with them, and then put the rest of the back into the top of the bus, and then carry on, continue the journey.
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巴士司机，怎么这么麻烦呢？后来那个巴士司机告诉他，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个区啊，是一个基督徒的聚集区。
And so the pastor just asked this driver why the trouble, why so complicated, you want to that those passengers get their valuable things out of the luggage and put there. And the driver said, well, because the next territory we're going to enter is a so-called Christian territory.
后来他们开过这一区了之后，后来这个司机就对这个乘客说，啊，现在大家可以放心了，因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区域。
And after they passed this territory, and then the driver said to all the passengers, now everyone just take the rest, we're going to enter the new territory.
后来这个牧师就很奇怪，他说，如果经过基督徒的区域这么害怕担心，那有什么区域会让司机这么放心呢？他就问，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个什么区域呢？
So the pastor is kind of little confused. If into a territory that there's a lot of Christian make that driver so afraid, what other territory they enter will make the driver feel so peaceful or so not concerned?
后来那个司机就对这个牧师就说，接下来这个区啊是一个穆斯林聚集区，他们当中没有小偷的，他们偷东西是会砍手的。
And the driver just told the pastor, said the next territory we're going to enter is a Muslim territory. And among them, there is no thief, because if there's any people steal anything, they will cut the hand off.
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听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Of course, as a Christian, when I hear this true story, I don't feel good in my heart.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基督徒把自己这个神儿子的身份或者基督徒的身份当作一个犯罪的一个挡箭牌，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
But unfortunately, today there's so many Christians and use our salvation as an excuse for commit a sin, just like Aaron's son.
我们也都知道，亚伦这两个儿子虽然穿着圣袍，但是他们却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结果神的管教立刻就临到了。
So we know that Aaron's two sons, even they wear the robe of a holy robe, but they don't have a real fear to God.And so God actually teaches them a lesson immediately.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立位记的责任，他们是服侍祭司。
And then let's see second things is Levi's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irst one, they serve the priest.
然后他们也办理会幕里面的这些非常繁重的各项事宜。
And the second, they manage the work in the tabernacle. It's very all kind of different things.
然后他们事实上是代替以色列中投身的来服侍祭司，来服侍会幕。
And actually, they are Levites is chosen as a representative or in the place of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to serve a priest, to serve the tabernacle.
所以以色列当中投身的，上帝说都是属于上帝的，只不过上帝让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来服侍神的会幕，也服侍神的仆人祭司。
Because God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all belong to God. But God let Israel, Levites to represent them come to the tabernacle to serve the priest and to serve the tabernacle, serve in the tabernacle.
利未人的属典呢，特别提到三个大的家族。
And the Levites, when they count the number of Levites, and especially name the three big families.
然后这三个大家族呢，各自负责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And these three families, when they serve, their responsibility serve at the tabernacle, they have a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然后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经文，看他们服事的不同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啊，有些部分看起来是比较不重要的，有些部分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tail,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they serve at the tabernacle seems some are very important and some are seems not that important.
比如说这个歌侠人歌侠这个家族，他们就负责非常重要的，像约柜啊，像施恩座呀，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些非常贵重的东西，他们负责。
For example, the family of the Kohath, they serve something like pretty important stuff, like the ark, and like the table and things in the holy place.
那么像其他的两个家族呢，就是负责，有的是负责那个篷布啊，有的就负责这个支柱啊、底座啊，就不负责至圣所里面那些最贵重的那些东西。
And the other two families seem like serve the rather ordinary items in the tabernacle. It's not like in the most holy place those very important items.
所以我们华人不知道，可能有些朋友有些朋友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打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And in the Chinese saying, basically, we have a saying, basically says that if a lot of people doing one thing, then no one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describe in that in the if a one monk he will like pick up a water himself, and two monk they two will hold one bottle of water, and if we got a three monk, then none of them have water to drink.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难配合的。有时候人多在一起，相反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但是呢， yeah. 利未人这三个家族，他们必须要同心合意，无论他们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This Chinese saying basically point a very nature.Of a human being, when you have a lot of people together, it's very hard to work together to get things done. But in here, in the Levites, this three family, regardless of the work they're doing, it seems important, not important, they have to unite to get this whole thing done.
So, this 需要每一个利未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舍己。无论神让我做什么，看上去很重要或者看上去很不重要，忘记这些，忠于神所指派给自己的这个任务。
So basically, that requires every Levite have one attribute, one fundamental attribute is that they have to deny themselves, forget about themselves. Regardless the work that God gives to them, it seems important, not important. They have to faithfully carry out.
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利未人是十二支派中人数最少的。
And also we mentioned that Levites is they are the least number of people among the 12 tribes.
但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最尊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
And but from the spiritual point of view,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ribe and most honorable tribe.
那么他们也是代替以色列人中全部的长子，代替他们来单单归给神。
And they are represented or in the place of the firstborn of whole Israelites to serve God, to give it to God.
我们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在埃及降下的最后一灾就是击杀一切投生的。
And we know when God led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and the last plague that God had struck the Egyptian is that to kill all the firstborn on that land.
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投生的没有被击杀，因为他们门框上有这个羔羊的血。
At that time,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are still dwelling in Egypt, but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are not being killed because they are on their door there is the blood of a lamb, Passover lamb.
那么所有的埃及人，因为他们门楣上没有这个羔羊的血，所以所有的埃及人的长子就被击杀了。
And all the firstborn Egyptian.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sign of the blood of a lamb on their door, so the firstborn of Egyptians are all being killed.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并不是说埃及人的长子有罪，他们被上帝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有罪，所以他们没有被上帝击杀。我们不能这样讲。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it's not, we cannot say because the firstborn Egyptian are sinful, so they are killed by God. And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has no sin, so they are not killed by God.
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所有的世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但是以色列的长子没有被击杀呢，因为有羔羊的血涂抹在他们门楣上。
And Israelites,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is not being killed is because there is the lamb, the blood of lamb as a sign on their door.
所以在神的公义眼中，这个世人都犯了罪，都是应该面临死亡的结局，但是唯独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没有被击杀，是因为有逾越节的羔羊替他们死，然后血抹在门楣上。
So in the just God, God is just God. In God's sight, all sin, and the Israelites, the firstborn Israelites, was not being killed, is because they have the Passover lamb actually as a substitute died for them, and they have their blood on their door.
所以这样的一些以色列人的长子呢，他们。存活，但是他们要归给神，他们要归给神。
And therefore, those firstborn Israelites, they survived, but from then they are belong to God.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没有落到上帝的刑罚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是无罪的人，我们也是有罪的人。
So in the same token, today, we those saved by God, we're not fall in the punishment of God. It's not because we are not sinful person. We are also sinful person, sinful man.
但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拯救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
But the God's salvation, the grace of God's salvation come to us, and the blood of Jesus was shed for us.
所以我们就没有落到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被神拯救出来的人，我们要归给神。
Therefore, we are not falling in the wrath of God and the judgment of God, the punishment of God. But we also understand for those of us who will be saved by God, and from that moment, we are of God.
那么在民数记就告诉我们，所有以色列的长子都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让利未人来代替这些长子来会幕里服侍。
So in the Numbers it's told us all the firstborn of Israelites was all belong to God, and also God made Levites to in their place to serve God in the tabernacle.
我们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弟兄姊妹在分组当中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
So we have two questions to discuss in light of today's Bible study.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上帝给利未人三大家族分配的分工有何不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利未记三章这段经文，然后给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有怎样的一个启发。
First topic of discussion is we can just review what th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that God gave this three family of Levites, and what the revelation we can have from that arrangement in terms of today, how do we serve at the church?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的经文来和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经文，我们来讨论本来是生性残暴的利未人，后来怎么成为单单属神的人。
And we can second topic of discussion is we can refer to Genesis chapter 49 verse 5 to 7 and Exodus chapter 32 just discuss the Levites in that two passages. Basically, you can see Levites are very, in the nature, is a very cruel, a brutal type of person. And then we discuss why actually Levites eventually become a people that belong to God.
那么从神对利未人的这个带领当中，我们可以思想神是怎样的性属性或者他的性情。
And so, we can see from how God lead the Levites and to reflect what kind of attribute that God has and also what revelation to us.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的主持的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围绕今天的经文结合刚才这两个题目可以彼此分享讨论。
So we have a group discussion and we're dividing the group and have the discussion.
我们会分两组，然后一组由Abraham弟兄负责，然后一组由国华弟兄负责。那九点十分的时候我们到回到这边来。
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分享。
我们小组是风海姊妹。
我们是第几组啊？我还在谦让，还准备，我还怕我们是第二组。好，那我说一下我们的第一题。我们说分格顺、哥辖、米拉利三个家族，格顺负责外围软件，米拉利负责外围硬件，哥辖负责制圣所的重要物件，分工不同，但都是服侍神的。那么在教会中，有一些服侍看上去好像比较醒目、显眼、重要，有一些好像外围不起眼的服侍，但都是为着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家族的分工，就是神并没有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工，这样来分配，没有给出分工的理由，这就充分表明了神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来按照他的心意来分工， 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完全的顺服。无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从事怎样的一个职分，我们都甘心的去顺服神。然后我们还说到分享到会幕的活看起来是细活，但是却是更重大危险系数最高的。那么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觉得就是说他的责任是最大的，进到至圣所里去了不一定能活着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就是神所给的责任越大，他的这个审判也是越重的。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天就被神击杀了。我们也说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进到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就成了哑巴。那么所以这个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因为你是服侍至圣的神至圣者。那么其他的职分感觉上面危险系数要小一些，一般一般扛一扛的所以然后我们还分享到一个，就是这三个家族的服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三个家族不能拆开了单飞的，都是神的属神的肢体，彼此配搭。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的服侍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单立门户对别人说，眼睛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或者是这个肢体对那个肢体觉得我是更重要的你是不重要的。那么就是要连于基督，彼此配搭，都是共同一个身体。那么第二题我们是说到利未支派他的这个以前最残暴的，后来变成单单属神服侍神的。我们看到先看到说关键的时候站对了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他是摩西说凡属神的站到我这里来，利未支派就站出来，然后拿刀杀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一天就杀了3000人。那么他是站关键的时候站对了队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更深的原因是说不是因为他们站对了队，而是因为神的忍耐在利未人身上是极大的。我们说到神的忍耐在许多的败坏的人身上格外的彰显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比如说对使徒保罗，神忍耐宽容他然后带领他悔改。那么我们也说到整个的以色列人神都是多多忍耐宽容他们。那么我们也看到说神对于利未人的这样的忍耐，他们以前虽然是凶残的，但是因为神的忍耐在他们这个家族身上这个支派，所以神后来带领他们就是站对了队。所以不是他们自己站对了队，而是神的忍耐恩典带领他们就是站到了神的那一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就是神的忍耐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是这样的彰显了他的恩慈和荣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是分享了一下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推荐，就是有认识神，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和宾克的神的属性这本书就是都是在我们姐妹的读书群里都会推送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关于利未人的这个转变是说到神的忍耐的属性。那么我们还分享到说刘道顺牧师所讲的人只分义人与恶人，义人与恶人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属神。你如果是属神的你就是义人，你如果不属神就是恶人，区别就在于你是否就是悔改归向神，是在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那么我们也说到就是孩子们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喜欢做一个区分， 就是说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我们亮亮就是这样问，就是总是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区分，孩子发出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里面一个本能的公义的诉求。我们渴望，就是我们从小都是渴望公义的，我们不是认为善恶都是一样的，而是说有善有恶，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蒙神的恩典怜悯，并且我们说要珍惜神的恩典，快快的回应神的恩典，然后站到正确的队伍上来，做属神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义人，就是像利未人一样，就是单单的属于神。
好，谢谢这个小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那么我们再请另外一个小组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总结。
好，那个我们第一题的时候看到利未人他们分三个家族在这个侍奉这个不同的岗位侍奉神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啊，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确实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确实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确实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事。这边我们也是看到在训练里面有看到三个不同的这个执事、功用、恩赐这三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也是每个人就是但是侍奉的都是同一个。那同样的利未人他们在不同的有这个有是这个主管这个约柜啊，或者这个那也有管这个账目啊，什么不一样的分工不一样，但他们服侍的也是就是把这个会幕建立起来啊。那我们对应于新约里面这三个不一样的这个执事功用这个恩赐，但是我们侍奉的还是同一位神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也一样看到，就是说我们也是利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被神所拣选的。那我们也是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工啊，我们都要侍奉神啊。那第三点是说，我们说这个工作侍奉的工作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有些是在人看来可能重要一点，可能有一些并不重要，但是是彼此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刚刚那组那个也有分享，就是彼此搭配这个彼此建造的。那这边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下面一点是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利未人以外的人，他们只看到利未人最后把这个会幕都建立起来，他们行动的时候这个会幕也是一会拆了一会又建了又一会跟着走，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里面究竟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他们看到会幕是确实神的荣耀是随着这个会幕，随着利未人的这个工作，他们这个祭司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进行了。那同样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在这个像这个冯弟兄在主日讲道啊，我们有些在外面的能够看得见的一些服事，但这也有很多是看不见的服事。比如说有那个弟兄每个主日是非常早就来把这个灯光把这些音响都默默地设置好，那还有这个教会的亚的也有些这个弟兄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边都是把教会的这个草坪都清理好，所以这些也一样是一个服事啊，是这个有这个看得见的还有这个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中心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都是一颗，因为我们是被主所拯救的人，我们都要服侍主啊，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啊。那我们第二个题目是讲到利未人的才能啊，才能是表现在这个两个方面，就第一个刚刚讲了，在这个摩西从 从山上下来之后，看到他们做的金牛图、啊、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就叫这个归于神的人到他这边来，那利未人都到他那边来，然后就杀了三千多个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是那个地拿给玷污的时候，那利未人他和西面人他们两个人就是去杀了那边的所有的人，所以这也是他们残忍的地方啊，就看到他们。但是这就是说，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去征战的话，应该把这个利未人排在第一位啊，因为他们生性这个勇猛啊。但是他们应该是作为这个像美国的海豹突击队一样啊，他们应该是放在这个善用他们的长处的地方。但是神的拣选，这边就看到神的拣选，神是却把他们安排在这个却把他们安排在服侍神的作为内圈的里面的这些工作。这也看到神的恩典，这也看到我们这个有多少的软弱的地方，就显出神的恩典就有多大。这边也是看到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利未人在那边看到的祭司的服事，看到的神的恩典，神也是借着这些服事来改变这些利未人，使得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心，他们这些残暴的或者残忍的这些行为，可以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如果神照着神的公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啊！但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怜悯，也来感动这个利未人啊！所以这边我们也一样看到，所以我们得救是凭着这个我们的信心，凭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我们思想的那边的改变，实际也是要借着我们的行为彰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好，我们大概的一些分享的总结就到这。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三个家族的这个分工啊，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所指出的，就是彼此搭配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分工的话，你会看见那个就是有负责这个柱子的和柱石的，跟负责幕布的是不同的家族。但是呢，不可以彼此推诿。比如说我这个幕布搭不上去，我说你的柱子没有立好，大家理解我意思哈？就是说有的家族他是负责这个基石和柱子，有的是负责这个幕布，是分开的。但是他们不会彼此推诿，都把自己那一块做好。然后他不能说，当他自己这一块做不好的时候，他不能怪对方，就是我这个幕布搭不上去，是因为你的柱子没有立好。他不会讲这样的话，他专注于把自己的责任做好。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特别注意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利未人呐、啊，他原本生性残暴。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在这个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临，就雅各临死的时候，给他十二个儿子说祝福的话的时候，那时候提出利未人生性残暴，那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流变西面和利未他们在事件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把事件城的人全部杀了，根本不包括利未人去杀弟兄，就是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完全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利未人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那是神的正义，那是出于神的正义。他们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做这个事情，其实他们这种事情是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就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群利未人是属上帝的，站在上帝一边，然后去杀掉其中3000个拜偶像的人。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愤怒就平息了。本来上帝是要灭尽整个以色列人的，全部要灭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他生性残暴这四个字。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创世纪49章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他十二个儿子讲的话，那个时候说到立位人声音传报，是指他跟他两个哥哥在示剑城做的那件很残暴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就是在西乃山下立位人杀以色列人是残暴，我们不能这样讲。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清楚他们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是非常正义和公义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群人，属于属上帝的人，他们站起来行使神的公义，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才能够存留啊，才能够存留。所以呢，我们说立位人声音残暴是直指他在示剑城做的那件事情，他跟他哥哥在示剑城做的那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心意的，是出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残暴，内心的血气。所以雅各临终的时候说这个立位人是身心残暴。所以当然我们刚刚有弟兄姊妹也看到，像这样的人派出去打仗不是很好吗？这当然我们当然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人派出去打仗，他们就会觉得我打赢了是我自己会打仗能征善战。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进迦南跟迦南人打仗靠什么呢？上帝让以色列人靠上帝，不是靠刀剑，不是靠自己的勇猛。所以利未人就是从那以后再不再拿起刀剑了，虽然他们很善于拿刀剑，或者说从那以后他们还是拿起刀剑，但是不再杀人了，而是宰杀献祭的牲畜了。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他们再不拿刀杀人了，如果他们再拿刀杀人，他们就会把这个战争胜利的功劳归给自己，特别能打仗，他们再也失去这个机会，他们再不能拿刀杀人立位人。但是他们会用刀的这个技术呢，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会幕当中啊，帮助祭司来做各样的献祭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智慧，神的公义公平，当然也看见刚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神的忍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生性残暴的，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立位人。那么，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被改变啊，就像立位人被上帝所改变一样。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也可以留在这个 Zoom 群中，就是彼此的，就是聊天啊。但是我们正式的聚会到现在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你拣选我们，更是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对吧？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对吧？愿神的话语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正式聚会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可以留下来继续的聊天啊，都可以。那么如果你有事情要离开，也